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今天呢，我们要接着一个多月前啊所讲的题目继续的说下去。这是关乎教会、关乎家庭和个人福气的题目。那么弟兄姐妹不但听，而是要思想，并且呢要操作才行，才行啊才好。前一次我们说到《提撒罗尼迦前书》中啊保罗的吩咐。一个人啊，或者是个教会，为了在建主的时候全然成圣，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完全不可指摘。那有些要做的事情呢，你得努力去做；那不要做的事情呢，你要境界不去行。这样啊，神啊，他必在主再来的时候，亲自的成全我。不要做的事。有哪些？大家还记不记得？不可以恶报恶，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那要做的事还是哪一些呢？是要谨慎，要追求良善。前一回也讲过啊，今天呢，大家喜欢把追求主这三个字挂在嘴边呢，实际上意思是好的，但是文艺啊却不是十分的恰当。因为主耶稣他爱我，他已经为我为教会舍己，那么我们得救是反观也是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人为的去追求。但是一旦信了主以后，圣经里呢的确为我们列出了一些目标，鼓励我们，也要求我们去追求。把新旧约合在一起呢，这些目标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呢把它总结为追求良善。上一回同大家讲到追求爱，那今天呢也要继续的围绕追求这个词啊同大家来分享。那刚才我们一起读到腓立比书的第3章提到14节，保罗呢用自己来作为例子来鼓励我们要极力的追求。那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了追求的动力、追求的起点和追求的终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先围绕这三个方面来思想，最后呢还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要知道在追求的过程中啊，我们应当如何去行。追求这两个字在我们中国人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比较多的教会的当中，首先想到是什么？想到的是找配偶，对不对？找对象的事情。那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正在追求的啊，另一类呢是不再追求的，对不对？像我呢就是不再追求的，像一些弟兄年轻的弟兄姐妹呢是正在追求的。那正在追求的呢又有两个极端，一头啊是快要追到的，就像华裔快要结婚了，就像周洋啊也差不多了，对吧？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已经放弃追求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啊。为了不让大家伤心啊，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由于追求这个词常常用在找对象的事情上，不知不觉啊就会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追求，绝对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呢是一种德行，对不对？就像我这类人啊，已经有了配偶的人，如果我再去追求，是不是就不成体统了？那我们应该像约伯一样啊，他说：“我与眼睛离约，怎能念念瞻望处女呢？”那一个正在追求的人呢，尤其不能贪心，一次追求一个就可以了，他要是一次追求两个，甚至是多个，要是被人发现是脚踏两只船或者多只船啊，就必然成为这个人人喊打的这个过街老鼠，对不对？那么一个已经放弃追求的人是值得同情的，那可能呢他需要有一些鼓励，或许呢我们会建议他把条件放在低一点啊。总之呢，这个不再追求、放弃追求的人啊，他也不是做错了事情。让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那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追求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不是和找对象一样有同样的印象呢？不追求是 件错事？好像不是，对吧？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追求，那么我也不需要盖房子，对不对？把条件放低一点好不好？有些人他会说好耶，别人追求这追求那，我呢在地上做一个平信徒啊，到了天上做一个什么平圣徒就行了，对不对？别人唱歌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拍拍手，别人做网啊我就去跑腿当差就行了，在永生里面是没有大事啊，只要进天堂就可以了。他是这样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呢，正是他对自己清高，他以为两手空空衣冠不正的去建筑啊还是一种谦卑。那圣经里面呢是要我们去追求，不是一次的追求，也不是一时的追求，而且是一生之久啊，要一力的追求，要追求圣洁、公义与众人和睦，这里中的喜乐，追求爱，追求认识神等等。保罗呢，在这里啊，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他总结成追求认识国主耶稣基督。最后，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总结为追求良善是一致的，因为呢，主耶稣说过。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那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啊持久的动力，不然呢即便你开始了追求啊也很快就追求下去了，对不对？那最后我们呢追求男女朋友呢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你会不会追求一个你讨厌的人呢？会不会？显然是不会的。那你会不会去追求一个对你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人呢？也大概也不会。你去追求啊，总是因为他有让你欣赏、让你喜欢、让你羡慕的地方，有一种魅力让你朝思暮想。保罗能够极力追求啊，他的动力是什么呢？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至宝啊，就是最珍贵、在梦寐以求的这样的宝贝。那为了这个宝贝呢，保罗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我们先来看看保罗看作粪土丢弃的万事中的几个例子。保罗首先他丢弃了他的知识和学历，他原本是名师高徒啊，他学成为了不是教会的卑微的仆人。使徒行传的22:3，我们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保罗的导师叫加玛列，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介绍，在使徒行传的55:34来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保罗因为是名师的高徒，原本呢也可以成为啊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但他却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做了仆人以后的待遇是什么？大家能不能想得到呢？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自己他有一个陈述，他是这样说的：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那第二呢？保罗呢是丢弃了事业和权力，他从一个最不仁的在祭司长的客死，变成了受逼迫的传福音的人。在使徒行传9:1是这样记的：保罗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说：“文士给大马士长得罪他，若是导致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啊，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的26:12，保罗他自己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保罗信主以后，蒙召成为传福音的使徒，他就四处遭逼迫，被追赶，最后呢，他还被捕入狱。那这些呢，都记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第三是保罗丢弃了罗马公民的身份，成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囚犯。在《使徒
徒行传的22章27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不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当时外来移民啊，要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需要花很多的钱，可能还需要有特别的机会，这就像如今移民美国啊一样的不容易。那保罗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恐怕不是出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这样的简单。无论如何，作为罗马公民啊，有不少的特权和福利，不然的话，那位千夫长啊，怎么能够会用许多的银子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呢？保罗并不看重罗马公民的身份，为了传扬耶稣基督，他最后成为了一个囚犯。他在腓弗所书4章1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能造行事为人，就当与蒙造的恩相称。”保罗蒙召是天国的子民，那他的行事为人呢，是与天国子民的身份相称，而不是以罗马公民的身份相称。第四呢，是保罗啊，丢弃了在世上成家立业的事。他在哥林多前书7章32节来说，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那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也只是独身，从他蒙召开始到为主寻道啊，他都在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那这里我们看看知识权利、事业权利、身份地位和成家立业，是我们十分看重的事情。保罗把这四件事情都丢弃了，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可见他追求的动力是何等的大。保罗之所以丢弃这些事，不但是这些事与他所追求的相比呢是微不足道，而且呢，他也是因为啊这些事情会妨碍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那为了避免大家误会啊，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我不是要求大家今天现在就像保罗一样放弃你的知识学历、事业权利、身份地位和成家立业，因为啊，神对每一个人的托付啊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些事情或任何其他的事啊，妨碍了我们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按照圣经这里的教导，我们就当一意的丢弃。那我们如今的基督徒，许多都是以手来抓住，想抓住永恒；另一只手来有拼命的握住世界上拥有的和羡慕的物质事。就像同时追两个女朋友，脚踏两只船，势必掉在河里，两个人可能都追不着。因为神就像嫉妒的情人一样，无法容忍我们既爱世界又爱神。使徒约翰劝我们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之所以成为啊脚踏两只船的基督徒，是没有把认识耶稣基督当成至宝。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那追逐这个词可以翻译成 follow after， 它的意思就是跟踪或者盯梢，就是看见了你就盯着不放，就像我当年对我的太太那样。如果我们把眼光从世上的万事移开，就像尼伯与眼睛一约，不念念的瞻望处女，又紧紧的盯着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至宝不放啊，就会像保罗一样得着极力追求的动力。使徒保罗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是为了得着基督，并且得以住在他的里面。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追求男女朋友的以前呢，首先得看看自己和他的条件是不是相当啊，有追得上的可能性呢，我们才开始行动，不然的话会被断然的拒绝，这个时候非常的丢面子。那我们能够得到基督并且住在他的里面呢，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条件好，而是因为有信基督的义。 因为信神而得来的义呢，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尽管有些慕道的朋友很长时间以后啊才信主，但是因信称义本身呢，不一定需要花多的时间或多的功夫。然而这些信主以后的认识和晓得呢，是需要花时间下功夫的，也就是说是需要去追求的。不但是晓得，而且要确实的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更是需要下决心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极力去追求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说，活着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呢用了活着这个词啊，不是表明保罗不能够肯定他能不能够在见主的时候从死里复活，而是强调呢这个真实的复活是追求的结果。保罗蒙召以后，他的意思啊在极力的追求，他就能够确信一定在最后能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一个不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啊，尽管可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将来见主的时候主认不认识他实在是很难说。他可以抱着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神学信条啊，在地上平安度日，但是呢在见主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交得了账啊。随着基督并且得以住在他的里面的结果，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身体得赎，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是强调灵魂得救上天堂，我们比较少来谈那以后怎么样，我们以后的实力复活，身体得赎，神的帐幕在人间的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不太关注。虽然可能在弟兄姐妹的你中间啊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信息的重点往往就是你信了耶稣死后上天堂，免得下地狱受苦。再就是有灾有病的时候啊，可以向神求得到医治，再得到保守。那么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在世上呢有平安的保障，人的一生呢就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以说这是大家所理解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处。我们在唱这首诗歌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但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这个福是天上的福还是地上的福呢？如果我们看见的是地上的福啊，那么只是这一生的福，一生我们过得好，死的时候啊有好的去处，至于在永恒中怎么过我们不清楚，也懒得去想，因为天堂地狱啊是二选一，对吧？反正是去上天堂总比下地狱要好，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极力追求吗？显然是不需要，对吧？如果看见是天上的福就不一样了，那在这一生中我们能够找得到的最好的福分啊，就是认识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尽管在短暂的今生有苦难不如意，但是在永恒中啊有与基督同在，真的是好的无比。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无比的盼望，才会激发我们追求的动力。希望弟兄姐妹啊真的是能够明白，因信称义受洗归主啊是我们追求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我们无法开始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站在这个起点不动啊，要开始追求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保罗在这里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前面说过，像我这种啊，我这一类有家室的人，就不再需要追女朋友了，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得着了。那需要追求的，并且需要极力追求的人呢，基本上是还没有得着，至少没有完全得着的人。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上，我们当中有谁可以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呢？有谁不再需要极力追求呢？ 如果没有人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大家都要极力追求。极力追求的结果就是得着基督要我们所得的，也就是前面我们讨论过圣经里面要我们去追求的内容。我们上次审议了一下，一共有认识神，有公义、良善、仁慈、和睦的事、建立德行的事、爱、敬虔、信心、忍耐、温柔、圣洁，再加上喜乐和节制。如果我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到的这些，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大家知道是什么效果吗？这个效果就是像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里的标杆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效法使徒保罗一定的追求，不是为了像保罗，是为了像耶稣基督。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一定要像他，因为一日见他的真体。我们有了一定要像主这样一个高的目标，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极力的追求呢？目标虽然很高，但是如果我们极力的去追求啊，就必然能够达到目标，因为神应许他必亲自成全我们。当我们效法保罗极力的追求，跑完了当跑的路，就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到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看到了追求的动力、追求的起点和追求的终点，最后还是要落实在我们的身上，要知道在追求的过程中啊，我们如何去行。我们上次讲到了追求爱，他把这个爱啊列为神的恩赐，又给我们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讲解，以至于呢我们把我们的注意放在爱的内容，而没有放在怎么样得到这个爱。那其实接下来看哥林多前书的14章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在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这里并列了三个动词，追求、切慕、羡慕。那我们能够看清楚其中的关系吗？那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抽象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先知讲道就不同了，这是一个因你看得见而产生的羡慕的榜样。你看见有人在讲解圣经，讲得好，写得妙，心里就羡慕。那你就羡慕，保罗在这里说你要羡慕，对不对？这个就叫更要羡慕。无论你是怎样的羡慕，这个恩赐呢仍然是别人的，直到你有羡慕变成了羡慕，有羡慕变成了追求啊，那么这个本来在别人身上的恩赐也就变成你的了。这是一个看得见的榜样，是一切追求的起步点。那我再说，如果我们要对女朋友，对不对？我们首先要看见，要不看见我们怎么开始才能够怎么能够动心呢？怎么能够羡慕呢？怎么才能追求呢？从这个方向的思想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明白，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也就是说，我们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人自己去闭关修炼，而是要和追求的人啊同去追求。那为了讲得更加的清楚一点呢，我们把这个追求的过程分成三个步骤：认得出、羡慕他，还同追求。第一啊，你首先要认得出在追求的人，比如说要追求公义，你现在找到一个公义、有公义的人啊，作为你追求效法的对象，他追求得到了，对吧？果然你要和他一样。你是否能够从你的身边认出一个有公义的人呢？请问呢，什么是有公义的人？那要是你答不出来，你怎么能够认得出来呢？这一个有公义的人啊，当然不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至少呢必须是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人。 说但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些信主的啊，岂不得都是这样吗？我们既然都是公义的，为什么还要追求呢？圣经却要求我们去追求公义，所追求的公义和被善外依然可能不是一回事情。那雅各书是这样说的，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因此呢，我们说一个有公义的人啊，一旦是一个有义行的人。我们请问在我们中间，你能不能够认识一个有义行的人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义行和义言是不一样的。那义言就是我们所说的最熟悉的话，就是义正辞严，他会引用圣经，他会讲道，他处处的教训人，这些呢都是义言，不是义行。有义言不等于有义行，真有义行的人啊，往往是什么呀？是言语稀少的人。什么是义行？雅各书给我们的例子是在二章十五节，是这样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食身肉体，就学到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赶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都没有行为呢，就是死的。照这样看的话，关爱人、照顾人、帮助人都是义行，对不对？那么我现在再问大家，在教会里，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人啊，无论是美国的弟兄还是中国的姐妹，有不断主动的去关爱人、照顾人、帮助人的呢？有没有？在这有没有？有吗？
有
啊，有就太好了。你能认得出，那你就识货了，对不对？所以说，第一你要认得出，第二呢，你就羡慕他，羡慕他或表扬他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啊。我从前在爱奥华的时候认识一位美国弟兄，他在东南亚做过宣教士，退休以后呢，就在大学的校园关怀中国的学生。凡是在他周围的中国学生，大概都受过他的恩惠啊，大概都说笨那个弟兄啊，真是太好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表扬他。羡慕他和欣赏他也不算。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太太就会说：“你看人家笨，多么好的脾气，多么好的风度，哪像你呀？”先生就说：“是啊，笨的太太好，所以他才好。你能给得上他的太太吗？”这个呢叫欣赏啊，或者说欣赏加上感叹，这都不是羡慕。羡慕就是说但愿我要和他怎么样一样，有了这个但愿的话，你才可能去开始追求。第三呢，就是一同追求。保罗告诉提摩太，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尽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羡慕没有行为呢，也是死的。那神把笨这样的一位弟兄放在我们中国人的中间，就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呢可以和他一样。可代表是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包括我自己啊，在爱娃一个志向是拿到学位，找到工作，办好身份，娶到媳妇儿，从来没有听说谁说我要立志像笨弟兄那样。因此呢，多年下来呢，笨弟兄还是笨，我们呢还是我啊，因为大家只是欣赏，只是表扬，也不是真的羡慕他。同时，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可能不错，我们可能以为保罗劝提摩太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啊多在一起，为什么？是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而倾心祷告主的人，他是倾心嘛，所以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祷告就行了。我们一般可能会这样的误解啊。那我们仔细来看，保罗说，在这说的道理是什么？是说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倾心，说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祷告，还是说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呢？倾心是来形容这些人，同他一起追求啊，才是重点。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说倾心祷告？用倾心祷告这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堆人呢？那如果你用笨弟兄要去爱我吧，认识笨和笨弟兄在一起，你就会知道，他的经济环境呢，还不如许多一夜工作的中国人，他的年龄呢，也比我们大。那里还有一个因车祸受 受伤的一个弱智的孩子，他却能够世俗的帮助人、关爱人、传扬福音给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学子。那他习得除，我们习不出来。追根到底是他清心，我们不清心。他对世界一无所求，世界的王在他里面也一无所有。我们呢，包括我自己呢，以前啊，却是不要主来，也要世界，是因为他不只是个异形，逼着他成为一个时时刻刻依靠主祷告的人。而我呢，只是呢每天过自己的日子，但一直三餐不忘了感谢反祷告，那就行了。那么因为你们有别的事情需要祷告，那清心祷告是追求的自然的结果，实际上不是追求的前提条件。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是这样说的：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是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与好怜悯是彼此分不开的。那么除了帮助、关爱、可怜悯别人的实际性，公义呢，别人也包括诚实、不撒谎。你认识一个诚实不撒谎的人吗？你羡慕成为这样一个人吗？那我认识的第一位基督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从台湾到德国，我所在的研究所啊，短期访问的博士生。我们在学术上有一期合作，因此也成为好的朋友。尽管我当时对他的信仰啊没有多少兴趣，但他诚实的品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羡慕。这也是我后来能够成为基督徒的重要原因之一。你如果是能够认出一个有公义的人啊，你就要羡慕他，与他在一起，和他一同追求。同时呢，如果你看到有信德的、有仁爱的、有和平的、正直的、敬虔的，就要多多的羡慕，多多的和他们一同追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教会的原因啊。我们到了教会，看到许多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从中认出很多可以羡慕的榜样，找到一起追求的同伴。那么我们把今天所讲的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追求的动力呢是要得自保，我们追求的起点呢是因信称义，我们追求的终点呢是必要向主，在追求的过程中啊，我们要一同追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荣耀的父神，感谢你通过使徒保罗赐下你的话语，鼓励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还要极力追求，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次显现的时候必要向他。可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轻看世上万事。求你帮助我们得到清心祷告主的同伴，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以及其他良善的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